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这期我们来聊聊共享滑板车。共享滑板车这个交通工具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出现哦，因为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合法性的问题，而且像是停车的部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要管控的地方。不过呢，它的一些共享方案呢，可以让台湾的业者来去借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电子科技的一个文章，它标题是共享滑板车 LIM 提供多人共享方案，台湾业者有什么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依照各城市的生活形态不同，共享运输服务的组成也有所差别，但在价格的策略上却大同小异。所有共享公司都在朝更便利的付费方式而努力。 LIM 最新的多人共享Group Rid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你的付费方式要很简单很便利，就可以让消费者去使用。因为我觉得在付款这部分呢，其实是相对麻烦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用电子票券啊，或是说用电子支付啊、行动支付或是信用卡来去付款，如果你还要掏出现金来付款的话，我觉得这件事就是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像是美国引来台湾的 Uber， 在付费方式就比台湾的计程车要相对容易很多，因为你只要用 APP 里面的绑定信用卡就可以去支付你的计程车费。第一个，你可以不用去掏零钱的麻烦，身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现金嘛，很清楚明了，就是知道你从这边到那边的款项是多少钱哦。这个东西就是很方便的一个方式。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内文。共享滑板公司 LIM 9月7号在北美地区释出多人共享方案。 LIM 的用户啊，可以替没有 LIM 账号的朋友租借滑板车。以往我们在租借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人一个账号只能租借一台车，如果你有两个账号只能租借两台车嘛。所以当你要租借的时候啊，比如说一群人出去玩的时候，你所有的朋友都要有账号，没有账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租车出去玩，不然你就是他马上要注册，这其实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 LIM 呢，它是透过多人共享 Group Ride 的方式，一个账号最多能够申请五台滑板车，也就是说我们五个人一起出去玩，只有你一个有 LIM 账号，那怎么办呢？就你租嘛，你租给大家用，大家再付现金给你。如果是你要请大家去骑也可以啦齁，等于是省下朋友申办账号的麻烦。这概念很类似 Netflix 的家庭方案，不过 LIM 的多人方案是以便利性来提供更多的消费者租借，而非以更便宜的价格。比起会员数的成长， LIM 更注重滑板车的使用量。讲到家庭方案，我突然想到在 Spotify 的家庭方案部分，其实很多的消费者都会用家庭方案来去跟朋友来分租这样子。结果 Spotify 就发现了，他要定期要你去回报你的地址，或是用他 GPS 的资料来看，其实你没有住在一起，你们真的是家人吗？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检查你的家庭方案，他有权利去取消你的家庭方案。好，我觉得这件事也蛮吊诡的啊，因为其实 Spotify 的家庭方案其实本来是鼓励全家一起使用一次的付款这样子，很多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就等于是走偏门的方式来去让你拿到更便宜的价格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回到电动滑板车 ，LIM 的付费方案跟台湾的共享业者看起来没有什么相关。不过我们开头也有讲到了，全球的共享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付费单纯化跟提高便利性。文章里面还有提到，在大台北地区受欢迎的 WeMo 近期也提出订阅月租方案。他其实之前就有提出叫做3小时、6小时、24小时骑到饱的无限骑方案，也就是在这个3个小时内你可以骑多少就随便你骑这样子。接着呢，他又推出4种月租的订阅制。不过呢，我们回头看一下最近推出的 GoShare， 就是 GoGoWorld GoShare 服务，它目前只是以比较阳春的方式，就是以分计费，但未来我相信它应该也会往更好付费的月租费或是订阅制的方式来去前进吧。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有问题想要跟我讨论，欢迎到脸书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留言给我，我随时都会回复给大家哦。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咯，拜拜。